敬的各位法师，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早晨好，阿弥陀佛。我每次出来都得弄笑话，今天就这么一会儿两个笑话了吧？发现没有？第一个笑话上台早了，师傅没说完呢，我自己先上来了。第二个，刚才大家还站着呢，我就开始说话了。嗯，多亏发现的早。昨天你们看见我们上台以后问师傅，我干什么？师傅示意我拜佛，我就去拜佛去。今天上台的时候，脑袋里装的是什么？装的我从哪边上了？上这个座我从哪边上了？后来想从这边上，应该是对了。下的时候应该从这边下，所以脑袋里装的是这个东西。我上次不说吗？那次去，冰红法师教我有一句话，他说不为理。我这话我记住了，等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吧，就不知道这句话啥时候说。完了，后来都讲完了呀，那个又突然想起来了。我跟大家说，我说丁红师还教我一句话呢，我什么时候说呀？我还没说呢。我说就不为理这仨字，给大家逗得哈哈笑。后来我说那今天没说就没说吧，下次有机会再说吧。是我们就很少出来，就很少到道场，所以对道场的那个规矩吧，真是实实在在不懂。不是我不想遵守规矩，是我不懂，哎，所以请大家谅解。刚才翠明老师说了这么多，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明白。如果听明白了，你今天和以后这几天你应该怎么做，你就知道了。我昨天好像说了半句话，我说我来香港的头两天呢，我就身体不舒服了。我就想，我还有一两天我就去香港了，怎么不舒服了呢？后来突然就像一个灵感似的，就是我那边的众生着急了。完了，我就跟心和他们沟通，我说是不是我要去香港见师父了？你们都着急了。我说好，自愿，只要愿意跟我去的，我走的时候你们就都跟着。所以我昨天说了一句吧，你自己来了，不是你一个人，你历劫历生历世的老祖宗们都跟来了，你后面是千军万马，你别小瞧你这么一个人。刚才崔明老师说的还挺客气，虽然他说的很激动，但是他说的挺客气。比如说有人可能昨天在发短信，发短信都是关于谈恋爱的内容。王老师很慈悲，没在这个会上公开给说出来。我呢就带王老师把这个事儿说，这个可是要不得。我昨天比较温婉的吧说了一句，我说如果我说我们这个道场现在就是七宝宫殿，你们信吗？你们当时都鼓掌了，那就表示你们信了。实际我说这个，我绝对不是骗你们，我骗你们我是打妄语啊。我们在座的2000名左右同修们，实际我们看不见的众生用数量是不可计算出来的。所以你就想，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你后面跟着你的那些个众生，他们在看着你。如果你有这么好的机缘来参加这次法会，你不珍惜，他们肯定饶不了你。我这话就说得重一些了，你没等回家呢，可能他就找你毛病了，你回家以后接着找你毛病，你就不得消停了。因为什么？他们跟你来是想受到法益，结果来了以后让你给耽误了，他就生你气了。用咱们人间的话说，他是生你气了，生你气他就得折腾你，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要不有的人老问我，刘老师，我那个附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实际大家仔细想想，很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可能我这两天讲课不知道在哪儿，我可能涉及到这个问题。既然大家关心，我就说说我的一点体会和认识吧。今天说这个题目之前呢，我想接着昨天说说那个净土三劫，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我昨天说了一句。我说当我听师父讲法的时候，我面对师父的讲法光碟，我是怎么想的呢？师父在给我讲课，我是师父的学生。 有的同学可能不太理解，可能就想刘老师怎么能这么说呢？他怎么说师父讲法是给他一个人讲的呢？那不是给大家讲的吗？这个你仔细听师父讲法光碟，没错，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对着光碟听师父讲法，我就是师父的学生，师父就在为我讲课，我必须得一条一条来对照我自己，你这样才能受益。如果你一听着你就想，那么多人听呢，师父说的都是针对别人的，和我没关系，或者没多大关系，错了，你肯定就得不到法益了。我昨天没有往深了说，来到这个会场多么不容易。我昨天讲那个题不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吗？是因为昨天时间比较紧，那个题目应该说没怎么太说透，但是说过了也就说过了。你们要是知道我为什么第一堂课说这个题，那都是很有意义的。那我为什么我这要把这个题放在第一个讲啊？就是你这次来真是不容易，你不是这一生一世修来的。如果我说大了，可能我担心同学们误会，说刘老师又瞎吹呼。这次大会把他请来给大家讲课，他就说这个道场如何如何如何殊胜，如何如何怎么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只简单提了那么一两句。如果大家听明白我的话了，你让你放弃这次机会，你都舍不得放弃。你知道你这次来，你这次来就咱们在座的这2000多人吧，你知道里面有多少佛，有多少菩萨，有多少罗汉，你前后左右你琢磨琢磨，可能咱们是肉眼凡胎，咱不认识，但是很多很多是佛，是菩萨，是罗汉。那这么好一个机会，你们为什么刚才崔明老师说佛光助照，佛光普照，为什么你感受不到？你自己障住了，你那个不恭敬心，不真诚心，我现在就得这么个说了，不说不行啊，是不是？不是让你们恭敬我，尊重我，如何如何。哎，如果你那个真诚心升不起来，你这次白来了，甚至你把你的那些个众生们都惹怒了，回去你瞧好吧，人家不能轻收拾你。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不管听哪位老师讲课，我的政策很宽松，是不是？困了可以睡觉，这个我不是说跟大家开玩笑。因为什么呢？早晨6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8、9点钟，大家确实比较疲劳了，有的不在这个地方住，大老远还得赶车赶过来，确实很辛苦，这我非常理解。所以我讲课的时候，你困了你可以睡觉。我说打呼噜啊，做梦都可以，这也是真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在这个道场，你就是睡着了，也是会受到法益的，因为你那个真我呀，那个真我他在听，没关系，你睡觉我绝对不能想，哎呀，我在上面讲，你怎么在下面睡着了呢？我不会这样想的，因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你们困了可以打盹儿。也说我实在太困了，那你就老老实实睡，啊，睡得香香的，可能你一点也没少听去，这我告诉你们都是真的。昨天我讲到那个净土三圣啊，这个是我这次来参加这个法会要告诉大家的第一件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事儿，因为咱们修净土法门，将来末法9000年。靠什么成就？就靠这个。你想想，这个净土三劫，前面咱们说有西方三圣，现在我给大家说净土三劫。这净土三劫在未来的9000年，它的作用和意义不可言说，用语言没法表达。这个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时间、历史来验证。所以现在我之所以这次跟大家说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不换题目，一定要坚定不移的把念佛 法门坚持下去，无量寿经坚持下去，这样不单我们自己受益，我们的历代家亲眷属，我们的后世子孙都会受益的。你想你一个人学佛起多大的作用？所以你这次来两个，一个是你听懂了，你离西方极乐世界越来越近了；一个是你把时间浪费了，你不单白来了，你离西方极乐世界越来越远了，你退回去了。所以说今天翠明老师为什么说的比较慷慨激昂吧，我非常理解。我们有些人犯一个什么错呢？就是我没看着，那能是真的吗？就这个是一个误区，你没看着的东西不一定没存在呀。你不能拿你的凡夫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去分析这个世界，那就错了，那就把你自己耽误了。所以以前我记得我跟同学们交流的时候，我说现在一个是你自己能悟到，是不是啊？这是最好的，为证方知嘛，你自己证明了，那谁说啥也干扰不了你了，因为你自己亲证了。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同学没有达到这个层次，你不能亲证，那怎么办？我们信佛说的就好吗？佛不骗我们呢，两条道你选择哪条都可以。有的我既不能亲证，我又不相信佛说的，你这个你两条道你都堵死了，那西方极乐世界你是肯定不去的，这是一种去不了的人。第二种人就是不相信阿弥陀佛，这么说阿弥陀佛能来接我吗？把阿弥陀佛这条道堵上了，第二句话说我能成就吗？我能去极乐世界吗？把他自己那个门也堵上了，两个门他全封死了，那你说谁障碍他了？是不是自己障碍的？所以我们第一要坚决相信阿弥陀佛，只要你愿意去极乐世界，他48大愿发到那儿，他已经成佛了，他是一定来接你，绝不食言。就是包括我昨天给你们介绍小罗往生，实际我告诉小罗，头一天我跟他唠嗑的时候，我说小罗你知道吗，现在佛菩萨已经都到场了，就等着你那一念放不下那一念。他不老觉得自己我才46岁呀，有点可惜这个年龄吗？我当时就想，你就这一念放下了，那佛菩萨实际现在都在场呢，就等着接你呢。他就把我这话听明白了，放下了，第二天就顺顺利利的往上极乐世界了。哎，你说多潇洒！我昨天没说，我说多了，有人又说这刘老师怎么说这个呢？小罗往生以后确实回来报信了，而且不止给一个人报信，他给我报的信，他报告了他的法号，他的法号叫妙道，哎，他是妙道菩萨。现在我这么跟你说，你能不能相信？你能不能想刘老师坐在台上突然想出个名告诉我们了？不是的，那你可以问我身边的那个同学们，在家我就告诉他们了，我说小罗回来报信，特别守信用，因为头一天我说你去极乐世界一定要回来给我们报信，让我们也坚定信念。他说刘姨你放心，我一定回来报信，结果他是走的第三天嘛，就回来报信了。你说这个都活灵灵的事实摆在我面前，那你说我不知道，我没看着，我不相信，那没办法。那你不相信，我现在我自己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我数一数，就从2003年到现在我接触到的往生，我数一数一共有7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在没讲正题之前，我就给你说说这个事儿。一个是第一个接引我入佛门的觉悟法师，老人家圆寂了。这个6月3号是他的49天，这到现在可能2个月，出一点头吧。老人家一生是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他是黑龙江省五大莲池寺的宗灵寺的主持，今年是81岁。这是。如果说 佛告诉我们，师父讲法也说，这个往生的时候啊，这个因缘呐、太重要了，就遇缘，遇到什么样的缘。觉悟法师对我也特别好，老人家，他这个之前呢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他告诉我想我了，我就过去看他了。完了恰恰这一次他往生，我就愣不知道，你说这是什么缘？是他已经走了，当天有人从云南给刁居士发了个短信，说觉悟师父可能往生了。完了刁居士就去问我说，大姐啊，你知道你觉悟师父往生了吗？我不知道啊，没有信儿啊。我说要有这事儿肯定我知道啊。完了我说那样你再核实一遍是不是这样的。他就给觉悟师父的女儿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证实说是晚呢头一天的晚上7:40，老人家走了。我接到消息就是老人走了第二天了嘛。第三天早晨，我们早晨6点多钟从哈尔滨出发，就往五大连池赶，因为要开车去的，要6个小时。我人到鸡的时候啊，那什么都不顾了，坐火车先办呢。那我就想，我必须立刻赶到五大连池。我们大云就跟我来的，大云刚学会开车，还不太熟练呢。没办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的开车手，就拉着我就上五大连池去了，开6个小时啊。完了，他也不说刘姨敢坐你的车。完了，大云说了，刘姨敢坐我就敢拉。我说你敢拉我就敢坐，就这样的，我们就用6个小时的时间把车开到五大连池。这是师父走的第三天。师父走的时候，应该说可能就是这个因缘吧。当时我心里挺难过，我知道师父走的时候比较痛苦，这是我的一种感觉。我虽然当时我不在场，师父这个最后哪个问题哪个环节出了毛病，就是他老人家吧，他自己知道时间，因为他一辈子修行，老人家很有修行的。他告诉他身边的儿女和同修，他的弟子，师父的弟子很多，他说我坐着往生，这老人家都交代了。身边的儿女和同修们在跟前，至于都是哪些人在，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这事过去了，我就不会再问这个事了，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说师父肚子大，坐着往生不好看，规定师父你得躺着往生，这是第一个错。你怎么能给师父规定他用什么形式来往生呢？他老人家知道时间，他要做告诉你们了，我要坐着往生，你说就憋着坐着往生，这因为这肚子大不好看，你得躺着，那就躺着吧。师父可能最后说话的力气没有了。我为什么能接到云南转来的这个信息，就是当时在场的一个同修看不下去了，后来他跟刁居士学了，他说当时我看见他们，哎呀，把师父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他说我都哭了，这怎么办？为什么刘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刘老师没来？他又和我联系不上。然后呢，他就给他云南的姐姐发了个短信，告诉他姐姐，你千方百计跟刘老师联系上，让刘老师赶快到五大连池来救师父，就这么说的。所以我就是搁云南得到的信息，我去的五大连池。所以后来真是按照身边的人意愿办了，师父是躺着往生的。这还不行，躺着往生还得给你摆姿势，怎么躺好？得摆这个姿势怎么好看？我听那个后来同修说呀，哎呀，这么摆觉得不好看，再这么摆，反正是把老人折腾够呛。你说到最后关头了，大家用我们的大脑想一想，老人家该多么痛苦，多么难过。我就在当时那样，后来他的女儿跟我说，他说那个刘姐啊，我爸临走的头两天老叨咕你。说实在的，当时我挺生气，但是我没表现出来，因为在那种时候，人家当女儿的本来已经很伤心了，我再给人呵了一顿也不好。 我说那既然你老爸那么叨咕我，为什么不给我电话？说电话号丢了。因为我没有电话，他们都是和调局室联系。他说把电话号丢了，就没跟我联系上。就这么个阴差阳错吧，就错过去了。所以我觉悟师父走的时候，我没有在跟前。因为我知道师父走的不是太好，因为老人家这么的折腾，他肯定会挺痛苦的。他再有修行，他痛苦到极处了，他能不生嗔恨心吗？所以，那我就得想办法呀。那既然师父对我那么有恩，第一个接引我入佛门的师父，我怎么能不报师恩呢？所以我跟大云说，我说咱俩上山拜观音去。他那个师父庙前呢，有一个山上有一座观音，白色的那个观音可能有二三十米高吧，反正老高老高的一尊观音。那天缘特别好，风挺大，所以上山的人几乎没有，就有两个算卦的搁那摆摊算卦呢，一个算卦的人没有人上山，所以大云我俩去吧。我心想，佛菩萨加持，这要乱糟糟的去了，很多人也旅游的。就我们还不好办的，所以没人，就我俩，我就在那儿拜的观音。这我实实在在告诉大家，我求观音菩萨救我师父。然后我就心里想，师父啊，你有什么话也没跟我说上，我也不知道。我说现在，如果你有灵，能不能跟我说点什么？我不知道我今天跟你们说算不算我宣传迷信？一种心灵的感通。师父跟我说，他知道，师父知道我很难过，说是那个淑云你别难过，他说我往生极乐世界了。师父第一句话告诉我，师父说那个往生是往生了，品位比较低。我心里就着急呀，这也还是凡夫之念呗。我师父一说品位比较低，我马上心里就问了一句，什么品位？师父告诉我，下品众生。下品众生。当时我心里想啊，因为师父讲法说了，哪怕是下品下生都可以呀，到那咱可以再往上涨啊。我就这么想的，非常天真的一种想法。完了，我再不知道问什么呀，师父就告诉我，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往生的品位比较低。这是师父主动告诉我的第一条。他说那个我做主持领众，降低了我往生的品位，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我从91年开始到现在建庙20年，把那个五大莲池宗灵寺建好了。他说我建庙这20年有功德也有罪业。这个我不知道师父具体是指什么说的，就是你这么多年建庙肯定大概有些如法的，有的可能不是那么太如法，这是我自己想的了，师父没有明确告诉我。就说这两条理由我的品位比较低，但是可能师父知道我这心揪揪着，师父告诉我我的品位会升起来的，师父告诉我他的品位会升起来的。这在这里我可以如实告诉大家，6月3号是我师父往生第49天，老人家告诉我，素云我现在是上品众生。所以我今天如果没有崔明老师早晨这一番话，可能这个我也不想跟大家说，因为说了真是担心有的人不理解，回去说哎呀那个刘老师才有神通呢。我不说吧，我就想怎么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你可能说那我也没看见你师父往生啊，我也不知道啥品位，你怎么就知道呢？那你说怎么办？能不能说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就不存在。你现在可以这样想，因为你们现在都直接面对我，你看这个老太太她是不是一个撒谎的人，是不是一个打妄语的人。我编不出来，就像小罗那个法号，我会编法号吗？我怎么能知道她叫妙道，奇妙的妙，道路的道。 那我怎么没给他颠倒出来说是道庙呢？人家告诉我的是庙道吗？那我跟大家学的就是庙道。这个我在家我都跟我身边的同学说了，而且他给我的那个诗集我没有带来，所以因为我不想跟大家说这个事儿，所以我就没把他说那个东西带来。嗯，另外就是关于说我的，你比如说跟我一起来这刁局市，就是我几次出来不是刁局市都跟在我身边，他家老齐往生，就是他丈夫往生，我跟大家讲过吧，我俩就是七天的缘。我第一次见着老齐到他往生一共是七天的时间，那你说是什么因缘？老齐他就往生极乐世界了。后来也我跟小刁我俩在一起吧，也说我说以后这个事儿咱们闭口不谈，不要谈这些事儿了。因为什么呢？有些人可能说你刘素云咋那么能呢，你送谁谁就上极乐世界，这不是我想出来的。就是我刚才我不是跟大家说，是我就从2003年开始数到第一个是张龙真，到现在我自己亲自送的我接触的七个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确定无疑的。那你说你没看到你不信，那我也没办法。不在念佛早晚，也不在你一天磕多少头，你读多少经，哎，不在这个呀，在你的心念呢。昨天师父，如果你把净空老法师上午讲的告诉咱们换心，这是他老师教给老法师的，老法师现在又把他教给我们，我学来了我就受益了。那你学不去你就不受益。你比怎么转心念，我给大家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啊，你们可能不太注意，我这两边一边一个大包，特别硬，要大的时候我这么往下低头低不下来，它硌得慌。这两个包呢是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是一边一个。那你要把它当成一种病，你就想哎呀我这起两个包它良性的呀还是恶性的，怎么办呢？看医生去吧。这个包可能已经将近5年了，我从来没看过医生。这个我就跟老法师学会转心念，我怎么转呢？我说我这两个包它就是我的两个善知识。谁派来的呢？阿弥陀佛派来的。派来干什么？来保护我的咽喉要道。你看一边一个吗？两个大包。现在我为什么穿这个高领的衣服呢？我要不穿高领衣服露着脖子，下面脖子是细的，上面脖子是粗的。那有的同学老问哎呀我有病啊我怎么办呢？你说你怎么办？那我这招你能不能学学？你能不能把这个病放下？你非得说哎呦我这两个包啊，这两个冤亲债主，你跑我这儿来干啥？我没认为他是我的冤亲债主，我认为他是我的善知识，他是阿弥陀佛派来我特使。你每天你说话得用嗓子吧，这不咽喉要道吗？人家两个护卫给你护法呢，你这么一转念你就不惦念他是病了吗？所以我这5年我也没看过呀，我也没吃过药啊，他就一直是这样啊。哎，他我说人家在大了的时候，我说尽职尽责，人现在在门外站岗了，是不是？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人家往里进去，上门里面去站岗。哎，人家尽职尽责，你这种心念一转变吧，你的心就愉悦了嘛。如果我想天天摸我这俩包，这俩包咋回事呢？是恶性的良性的？你琢磨吧，你琢磨它恶性它就恶性的。那如果我要是把病放在心上，我12年前我不就走了吗？没有一个人说我能活的。那现在你看人家就说我创造医学奇迹生命奇迹，那我要不面对大家，你们看光碟可能想真的假的。那时候有哈尔滨同学有的说那个刘老师啊，我认识的谁谁谁问我说那个就是那光碟里讲的那个人他是真人吗？完了那个同学上我家跟我说，我说那样吧，你们把他领到我家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后来我上新加坡也好，马来西亚也好，还是上哪儿，我面对同学的说我都跟大家开玩笑，我说现在面对你们的这个老太太是真的，哎，不是谁扮演的，真是这样的。我说你们要不看见我，你们可能想不是这么回事吧，那个病还能好到这种程度。 那你说的就好了，你说怎么好的？为什么昨天我第一句话我说我今天来要告诉你们一句最最重要的话，就是念阿弥陀佛呀，念阿弥陀佛好啊。那我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好的呀。那有的人说，那你念能念好，我念咋念不好呢？那在这我真不客气了，你心不诚啊，你怕死啊？我没怕死啊。要不然现在有同学问我，刘老师，你对这个灾害怎么看？不问我，我没啥说的，因为我脑子里没这个概念。人有人问了，今天早上我们在吃饭前那个围圆桌坐了一会儿，唠了几句嗑吧，就说的这个话题。我说从我这来说吧，我这没有灾难，我这天下太平。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面对的是佛经，面对的是老法师的光碟，我成天打交道的是佛菩萨，在我脑海里没有灾难这个概念。不是说我不承认，而是说我的心比较坦然，比较放松，不紧张，也不恐惧。我说对我来说怎么的都是好事。如果真是灾难现前了，我的使命完成了，那就提前保送我回家了。这不是咱师父的理念吗？那咱们听师父的，一听到这儿，哎呀，我还没活够呢，我可不愿意走。那你这两个想法呀，那你肯定，我告诉你，你要怕死，你今天想我上哪躲去，上哪避难去，你到哪里避不了。真是的，这我这个你，所以现在你就老老实实的念阿弥陀佛，问题就解决了。有的人问我说，刘老师，你现在准备工作做的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什么准备工作？而比如说吃的呀，昨天定弘法师讲这段，哎呦，我就想，有人还问我呢，你说你吃的准备没有，喝的准备没有，什么用的？我现在就是，你看我就是这样，我啥没有，一无所有，两手空空。嗯，我过去我哪次在哪讲我不说吗？来去空空一双手。你看我来的时候两手是空空的，我不愿意来，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把我弄到这个世界了，一脚把我踹下来了，很不甘心情愿。我给大家讲我妈妈怀我那一段历史嘛，那很艰难。嗯，真是两手空空的，我一无所有。我确实我现在要往生一点牵挂没有，没啥，尤其是从财产，定弘法师说他也没有账户了，啥也没有了，我俩差不多，我是可能是更利索。你看定弘法师还没有家庭眷属，这个没成家呢，我这还有家庭呢，就现过去放不下，有点现在放下了。所以我今天跟有一次我在是在哪讲课的时候，我坐在台上，我说我现在都非常渴望，就在我在台上给大家讲课的时候，阿弥陀佛说你到点了，你该回家了。哎，大莲花一来，我坐莲花走了，你们看到我在台上往生了。我说如果需要，现在我就想啊，怎么来给佛陀来作证，给咱们师父来作证。我说如果现在，我就想给大家表一个什么法，活着往生的法，因为大家怕死嘛。那怕死我就别表演那死的了，那一看说刘老师死了，这个我们也害怕不想学，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往好了表演，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活着往生的，我正在给大家说话你还兴高采烈，你阿弥陀佛来接我走了，你承不承认我是活着往生的？那肯定承认了，亲眼看到了，是不是？但是师父又说了，为啥现在刘老师没走，因为阿弥陀佛不来接他。那我不能给阿弥陀佛下个命令说你快来接我吧，所以我得听话，阿弥陀佛啥时候来接我啥时候走。我昨天说了今天接，我不等明天啊，一分钟前接，我不等一分钟之后，我现在就可以。为什么我能斩钉截铁说我今生一定回家，我一定回极乐世界，我一点不带犹豫的。而且我现在就希望，如果我在这个世界还能多留一段时间，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我的一个，我就一个任务，带更多更多的众生回极乐世界，其他没我的事儿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所以现在你们看，可能哎呀，没想到老太太这么潇洒，有的可能以前见过， 有的可能第一次见到我，有的过去有人看见我说："哎呀，刘老师，没寻思你这么高个儿，以为你是矮个儿呢。"啊，我说："这个看了是真高个儿。"我说："可能因为我腰板溜直。"我还他们说："你腰板怎么这么直？"我说："因为我家是满族，小孩睡木头板儿，每天绑到木头板上。"妈妈抱孩子时候，连木头板带孩子一起抱，我们满族是这个习惯，所以我说可能就睡板睡的，把腰板睡的溜直。你现在让我驼背，我还驼不了，完了腿个又高，腿又长，走到一块。你看这两天我为啥就穿了一次海星服？人调剂师提建议了，说我穿海星服走道，不威严是怎么的？步子大，说海星服后面飘。哎呀，要我迈小步，我说那不行，我迈不了小步。正好这两天每天都有课，那干脆我就穿这个吧。就是这样，所以一切都随缘。哎，我就是比较自在，所以我告诉大家，听课不用那么紧张，不用腰板老八溜直。哎，累了靠一靠，歪一歪，怎么都行。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那师傅说刘老师昨天说，你如果要想溜达溜达，你可以转圈溜达一圈。那师傅说我头回听说，我说我就是这样。你看你老坐着，那腰板挺挺，他累呀、啊。下地搁这空溜达溜达，不影响别人也行。但是搁翠明老师那可能通不过，都给我摆手了，这不行。因为这我就明白了，因为咱们看不见的众生人太多了。是不是？咱们一溜达，可能就影响人。说这个咱就免了，哎，坐位打盹睡觉这可以，这个不干扰别人，没关系的。我今天讲课这个题呀，原来我想换一个题目。早晨嘛，那个刁居士就给我提建议，说大姐不行，这个题你不能换，你还得讲这个题啊。好好，我们俩啊在一起。刁居士是我的领导，我归刁居士领导，所以你们看我们在一起，你看出谁紧张吗？谁是领导吗？谁说了算吗？没有，他能呵护我，我也能呵护他，我们是互相呵护，出洋相一对出，所以大家在一起特别开心。他们有的说刘老师你这样是不是不威严？那我说威严啥呀？那我本来我就个高，腰板就溜直，我再端个架子，老这样，我说谁敢接近我？我还不会，我装一会儿，可能我就装不像了。所以你看，刁居士我们在一起这好几年了，大家都非常开心。我没把自己说，哎，我是老师，你是我的护法，你得听我的。你看，包括大云，他是晚辈儿，他管我叫刘姨，我们在一起都非常快乐。那这我哪儿？他们觉得不对。大人就说："刘姨，这么的不行。”我说："你说说应该怎么说？"那大家一商量，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你说让我讲这个题，我就讲这个题呗，是不是？他也开高兴，我也高兴。反正我这次多少还做点准备，不像每次我啥也没有。这次我还弄个提纲啊，咱那就这就按刁局人说的办。因为啥？我不听他的，他该治我了。所以现在你们听明白没有？你看刚才有的居士找我说什么事儿，好像什么卡，那个卡我一听我都不明白，我听不懂那个卡。我说你跟他说，这个还有这同修可能希望和我单独照个相，我就给解释了。因为就是我有一年多将近两年吧，不和任何人单独照相。为什么？我给大家说一说，不是说刘老师咋那么大架子，我们千里迢迢跑到香港来，想见见你，想跟你照个相，咋这么难呢？这里面有个因缘，我在哈尔滨的时候吧，那时候，你说我往那一站一坐，人家上你跟前站着，完了人就照一个，照一个就照一个吧，我就没太介意。结果有的同学就把他和我照那照片放在老大，供上了。勾上来以后吧，完见人就说，就是他，我给他印证了。那你说我是谁呀？我能给人家印证啊？那我能印证道场，这个道场是正法道场还邪法道场？我哪有那本事啊？完了，我给这个人印证了，他成就了，他没成就，那不是我能做的事啊。所以从那以后，这个刁居士很负责任。给我提示，他说："大姐，以后 坚决不能跟任何个人照相，集体的还凑合啊，就是十来多个人、二十来人，大家站在一起，这还可以，不能跟单人照相。所以就从那以后到现在，我没有跟任何单人照过相。有时候就是有的同学站在我跟前了，只要雕就是在我身边，他保障加上来多一个，那就是我们三个人，这个时候都很少很少。所以我希望刚才想跟我照相的小同学能够谅解、理解我的苦衷啊，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今天早晨吧，我们在那个寝室，我还说这个，我说我那个有的可能想对我专访，可能有两，我知道有两份，我跟小雕和大云说，我说咱们谢谢人家，就不要专访了吧，因为什么？我这个人就是一个低调的人。你看我现在坐这儿滔滔不绝，能和你们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下了讲台以后，我几乎没有话，没有话说。我觉得说什么话都废话，就阿弥陀佛是最正确的了。哎，所以大家这次看见我了，这也就放心了吧。我终于看见那老太太了，哎，就是这么一个东北老太太，这好不容易看着了。我也知道大家很难。也理解我的难处。顺便我再说一句什么呢？就是，不要供养我好不好？我求求大家，真是的，不要给我钱和物的供养，钱是坚决不行，一分不收。物吧，我曾经那叫开源吧，我不太知道那名词对不对。在哈尔滨，比如说有的农村来的老同修，他自己家菜园里种的那黄瓜、茄子、扒了颗白菜，他说没有毒、没有化肥，滴了一兜来说，这给刘老师行不行？我跟小雕和大云说，我是这样的收下，那是老人家的一份心意，大老远滴落来了。其他的千万别给我弄，我不会穿新衣服。昨天我跟大家说就这个意思，我就喜欢穿别人穿剩了个旧衣服，我穿新衣服真是不会走道。所以希望大家理解，钱我是一分不收。前两天在协会那面有的同修，多少我不知道，反正这么大一个红包，那个慧荣法师和邮局是给我说，廖老师，这是有同修供养你的钱。我连接都不用接，我说都归你们，因为我每次都是这样。我在哪儿讲课，那个如果实在推脱不掉的，给我那个钱就留在那儿，我是一分不带的。这个我跟小雕卡得非常死，我说你要收人家一分钱，你就别在我身边待，这个绝对不可以打破。所以希望同学们理解，不要供养我钱。为什么？我不需要钱，我不会花钱，我还不识数。你要给我100块钱，我得数半天数不过来，真是这样的。所以你们，我只要一天吃饱饭，我有睡觉地方，有念佛地方就可以了。老太太什么都不需要。哎，我来的时候是两手空空来的，我走的时候还两手空空的走，就是这样。请大家互相转告。你比如说北京有个老同修，给大云和小雕来电话，说他有一栋房子卖了，也不卖了几十万，说我就想供养刘老师，因为老人家可能也80多岁了，他说在往生之前把房子卖了，把这个钱供养刘老师。我说给老人家回个信儿，感恩他，这个钱他用别的地方用，就用到别的地方去吧，千万别给我寄来。我到目前为止可以坦然地告诉大家，我不收任何人的钱，今后我也不收。你比如说我对我的觉悟师父有点歉疚，是歉疚在哪儿呢？因为师父建这个寺院吧，可能花了很多钱，大家也知道建寺院是需要很大的费用的，所以这20来年老人家很辛苦。可能老人家在临走之前大概还有200-300万块钱的外债，这是他女儿跟我说的。我理解他女儿跟我说的意思呢，因为当时师父也在场，他女儿当着师父和我的面说的， 说老爸呀，你不用愁，你这么多弟子呢，哪次一出国挣回来钱就给你还上了。我当时我心吧就提了起来了，我就想，你说就遇到我这么一个弟子，我发心发愿，我过去不化缘，现在不化缘，将来我也不化缘，这个愿我不会破的。哎，所以这个我今天我再一次明确的交代给大家，面对那个如果有看光碟的同修，也要记住我这句话，我不化缘。后来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心里就多少有点纠结，师父老人家有这个难处，是希望我能给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但是我又不化缘，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上次到澳洲的时候，在那个去飞机场的车上啊，我跟咱们老法师请教了，我说师父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我不办吧，我觉得哎呀我挺愧对师父的，老人家就这么一个想法，好像是未了的心愿吧。我说我要办呢，我又不化缘，师父的意思就是你既然发愿你不化缘就不要化了，那我心里就踏实了。所以我就想，老人家往生了，我能做什么我就努力去做，这个事我做不来我就随缘了，我是比较讲究随缘的。这吧，我说我自己，实际我也可以带定弘法师说，因为定弘法师我过去在哪讲课我说了，他在我心目中是法师，我很尊重他，不能因为我是长辈，哎，我就对法师不尊重，不是这个。但是另外一个，我跟大家都是这样公开说，我说在我心目中，一是法师，二是像孩子似的。所以我没说这次那挂王把我挂来吗？我跟那小雕说，我说哎呀，这电话就像那小孩撒娇似的，你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我就给你粘上。我说咋办呢？那就去吧。真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种感情是非常真挚的。我不是说哎见了面了磕头啊作揖啊师父好师父好，我有好多规矩我不懂，上次开林法师知道，我上次请教开林法师的问题，可能开林法师现在还记忆犹新。见着法师我啥时候磕头冲哪门磕我不知道，我闹过这笑话，上一个寺院人说我磕头磕错了，方向没磕对，完了我就不知道我冲哪一面磕呀。完后来我问开林法师什么时候磕，你比如说同时有三四个法师在，开林法师教我的说就给各位法师顶礼，这样都代表了，不用一个一个开，是不是磕，是不是这样，我得学那个呢，你受菩萨戒呀，我还比较守戒的，但有的我不会我就得问。因为过去我不说嘛，那个老法师上那个小丽呢向馆长那去吗，向馆长说师父在前走他在后面，他就指挥师父往前走，师父往右拐，就是让师父的请啊，他是让师父请，第一次师父没吱声，第二次师父请，师父还没吱声，第三次师父请，师父说你不带路让我往哪请。哎呀，我说小丽你也犯这个错误啊，我也犯这个错误，师父有的出家师上我家去，我搁外面接了以后吧，我知道那借条是师父走前我走后，这个我绝对没记错，所以我就师父走前，那师父不指我家哪个门洞啊，我就搁后面指挥师父往前走，师父往右拐，师父往左拐。后来我觉得别扭，这么的好像挺别扭的，那我要上人家，人家让我搁前面走，我不知道往哪边走啊。后来我也请教开林师了，说可以稍后一点错开一点给师父引路，哎，这我就学会了。所以咱们呢不懂不要紧，慢慢来学。我给大家说，可能大家说哎呀，这原来听说老太太很天真很幼稚很单纯，这回你们见识了吧，真天真。你看我上台以后一掀脸瞅师父，那就是我又不知道下一步我干啥了，得看师父示意我干啥我就干啥。那今天大家就见识了吧，哎，开林师还没说完呢，我自己上来，我上了，我先不上来，站在台上我觉得上早了，那怎么办呢，给师父行个礼。就是这样，但是就这个我心里一点隔阂没有，我觉得它是一种很单纯的真诚心， 哎，人和人之间相处就这样是最好的，不要这个转呐、啊、转呐、啊，我说什么话他愿意听，我说什么话他愿意听。你要这个，我觉得太累了，太辛苦了，我什么东西都不想。所以你们在我面前也不用拘束，哎呀，你们叫我老师吧，我没办法，因为什么？我参加工作，我确实是当过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所以大家称我老师，好像就是延续下来了。如果说因为从修行这个角度，你们称我老师，我真有点承受不了。我不师者呀、啊，那个老师不是好当的呀。传道授业解惑要具备三条啊，你哪条具备了？你怎么能担当起这个老师这个称号啊？所以我希望我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事比我大的管我叫素云，称我名，比我小的管我叫刘大姐，再小的叫刘姨，都习惯了，没有人称呼我官衔。我不给大家说吗？第一次有人称呼我官衔，我不知道，我说我没有刘处长，有柳处长。完了，人家对面电话哈哈笑了，说刘大姐，我们不就找你吗？我说那你怎么又管我叫什么刘处长了？他说这个公家对话必须得称官衔，不称官衔人有的人不满意。我说对，我可别这样，你还叫我刘大姐吧。所以你看小雕跟我在一起，有人也给小雕提过意见，说你得尊重老师，你得叫刘老师，不能叫刘大姐。小雕问我大姐怎么办呢？我说接着叫刘大姐，你不用改口，没必要。你说他叫刘大姐对我尊重呢，还是叫刘老师尊重呢？我说在于他的心，对不对？不在于这个称号。所以像昨天我不说定弘法师选择了弘法利生这条路真是很艰难，我希望大家都要爱护他，支持他。这种爱护要是内心的，哎，不要是那些形式的，两条一不能踩过他，是不是？我这是东北土话，哎，不能障碍嫉妒，对不对？年轻有为，我记着我前年吧，在广州我见着定弘师的时候，我让我老伴儿给定弘师写了一幅条幅，对，前面那个我忘了，第二行是佛门法器，那是我前年，我突然脑袋里出这个词儿，我说老伴儿，你写下来，完了我给定弘师了吗？你说定弘师是不是佛门法器？两种器嘛，一种是法器，一种废器。那我们希望我们佛门多法器还是多废器？那佛门法器越多，咱们佛法不越兴旺吗？干嘛要障碍嫉妒啊？是不是？我们就像一个小树苗似的，我们给它浇水、施肥、阳光照，让它茁壮成长。我们佛门多一个栋梁之才，有什么不好的？谢谢，谢谢。我们那个心量一定要大，是不是一定要大？我们是要何担如来家业，一个人担不了，我们得大家来担，所以得往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以有些时候我可能是见识太少，我见到一些现象以后吧，我就觉得怎么是这样呢？怎么是这样呢？人家就说对你来说是什么好像都不认识似的，太天真了。我觉得世界人和人之间就是应该坦诚，哪怕我这个事儿我办错了，我说错了，那是我认识水平问题，我没有什么歹意，没有什么坏心。哎，人还是单纯一点好。有的人就可能是用东北话说心眼太多，眼睛一转就一个道道，累得慌。你这一生要活60年，你说你这眼睛得多转多少圈？你看我眼睛二目平视，我不转着，所以我就潇洒，我就不累，对不对？我这些正题还没讲呢，我就跟大家说了这些，可能就是让我跟大家说这些嘛。那让我说啥我就说啥，这不照稿也完全可以，是不是？我就把我真心的体会，怎么做人，怎么修行，谈不上什么修行吧，就是首先你得做个人吧。那个人一撇一捺，它互相是支撑的。你把这一撇拿掉，这一撇它肯定倒了。所以咱先把这个人做好，正直、诚实、善良是做人之本。这是我从小的格言，是我自己的格言。我参加工作以后，我每个笔记本的封页都是这个， 正直、诚实、善良是做人之本。所以我为什么不累呢？就是，就用老百姓的话说，别人坏我，我不知道，我傻。有人告诉我说谁谁背后坏你呢？我是吗？过去了，拉倒了，也没事了，所以我就轻松。我过去我曾经跟大家说，比如说有人坏你，他背后使脚绊子，哎，使计谋，你知道以后你就开始气儿气儿气儿，上当了，是不是？人家就想治你，就想让你生气，就想往下拽你，人家一捅过你就生气了，气得自己够呛，你是不是上当了？然后你再琢磨那个坏招去坏他，我说你们太傻了，这点我很聪明。现在我说我这点我很有智慧，他坏我吧，他老动脑筋琢磨，睡不着觉，他失眠，他累得慌。我知道了，我也不放在心上，我就像没事一样啊，我也不用动脑筋，我再去琢磨呀。所以累的是他，不是我呀，对不对？如果我在想招，我怎么对他，对待他，治他，我又睡不着觉了。我和他划等号了吗？所以聪明的人不要干那傻事儿。别人整你，你吃一百次亏，你最后你成佛了，你占大便宜了，咱们这其他的亏通通吃，就最后那大便宜咱们占就可以了。这就是我做人的绝招。有人说老太太你为什么能活下来，那我说你们分析分析吧。他们这么说那么说，我就俩字儿，我告诉他们，我说我之所以能够这么活下来，两个字儿，无事儿。我心里没事儿，我不琢磨事儿。所以有人一问我，你看我眼睛瞪直了，那就是没听明白。你昨天大云吧，在寝室给我叨过，刘姨有一个通修提了14个问题呀。我说这么多问题呀、啊！我说这么多问题，把容器装满了，那阿弥陀佛往哪装啊？这是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大爷我他在床上躺在我床上跟我叨叨叨叨。刘姨，有人提了多少个问题？什么？完了，我说你再念一遍，这问题我咋没听懂呢？那么多问题，我没几个能听懂的，我不知道究竟要问我什么问题。你说我脑子就简单到这程度。就是你比如说你要问我问题，我告诉你们怎么问。你说刘老师我姓啥，我告诉你姓王，这行。哎，你说我怎么能成佛，我能告诉你怎么能成佛。你要绕了一大圈像马拉松似的把我绕糊涂了。过去我答问的时候我说你们等着啊，因为他这个是这封信很长，我得从头找他要问那个问题在哪一段里，耽误时间。所以你们要问我问题一定要干脆直接对题目，说刘老师你回答我什么什么问题，哎，这个我就直接了当回答。哎，你别转弯，别写一封长信，写一封长信我坐在线看，我耽误时间。所以我说这个话题，有的同学可能你要悟到一点，那么多问题干嘛呀，累不累呀？我当时一听我都替这个同学累，全都是别人的问题，什么道场的问题，谁谁谁问题，如何如何。我就告诉你，你这么对号，就他的这些问题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关系？他是往后拽你还是往前推你？如果他的这些问题能够让你往生极乐世界，好，你关心他，你给他解决他这个问题。如果他这些问题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关系，放下，管自己的事儿。我就告诉，现在有的同学说，为什么和刁居士联系不上？我给他下令了，座机拔线，手机关掉。为什么？我说你自己那地荒了，你老去种别人的田。刁居士有这个毛病，看别人那端枪看的可准了。我说你拿那小镜子照别人，谁啥毛病脸上一个小点儿你都能照出来，你翻过来照你自己。我不说我们彼此，他也呵斥我，我也呵斥他嘛，平等，真是平等。但是这个平等不是彼此不尊重，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真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才潇洒，才坦率嘛。哎， 比如说人家这个田，人本来想种苞米，人家没等种呢，你自己非得去给人种黄豆，人家就不愿意呗。人家我要种苞米，你的地你不种，你跑我这来种什么黄豆呢？所以我说小雕啊，你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完了人给人家种的人还不满意。我说你回来，你要种黄豆，上你这块地种你的黄豆来，不要上人家田里种。所以大约有三个多月了吧，你们要打小雕手机，确实打不通。是我告诉的，关掉，不要老打手机。就这样。所以师傅那天没说吗？清净心从哪儿做起，从哪儿修起？师傅不是笑话啊，关掉手机。你看我没手机潇洒，你找不着我呀，我也不往外打电话。你想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有一次一个同学问我，刘老师把你手机号告诉我，我说我没有手机。你别骗我，非常厉害，你别骗我。我说我不骗你，我真没有手机。嗯，不行，你必须得告诉我，逼得我没办法，我把我姑娘的电话告诉他了。我告诉他，我说这是我姑娘的电话，至于那号我记得准确不准确我还不知道。完后来他真给我姑娘打过电话，我姑娘说妈有个叫什么名的给你打。我一想啊，我说我在哪碰见过，因为他要我的手机号我没有，他不信，没办法，我就得给你的号告诉他，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一件事儿，昨天有同学老问我，我咋办，我应该怎么办，我就笑了，我说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就这么办。待会儿一转身，刘老师你说我该咋办，你说我还咋说，对不对？现在就一件事儿，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对我来说就这一件事儿。那你非得要整出十件事儿八件事儿，我孙子上学没人接送呢，这个咋办？我家住这个楼风水好不好，我成了先生了。就是有的人说，刘老师你给我看看我家这个楼风水好不好，我说我不是风水先生，我不会看，我就会念阿弥陀佛。我说你住在哪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哪个风水就好，你老念那歪七八糟的那肯定不好。我说我是佛光常围绕，龙天护法常围绕，那你是啥围绕啊，成天呐、鬼啊、神啊，老是这个哎，冤亲债主啊，那你老给人下个定义冤亲债主，那就是你的冤亲债主嘛。那我认为他是我的善知识，我都请回家去听经。有人说刘老师，哎，你那个家播经，那不是包括我自己家人这样说吗？你不是把鬼都请下来，说你这个是给谁放的？我说给天地鬼神放的，法界众生放的。说你这不是把鬼都请家了吗？我说就是这样，让所有的这些众生，他鬼也是一道众生嘛，喜欢来的都来听经，都来念佛。我家是一面听经一面念佛，24小时不间断。那人有选择自由啊，他愿意念经我说在这面念经，愿意念佛在这面念佛，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的。我是到我家来念佛的鬼，听经的鬼，恶鬼他也变善鬼，善鬼咱们得让他变佛菩萨，这才行呢，带他一起往生极乐世界呀。所以我吧就笨呐，我不会那个祈请啊什么的。王老师那天跟我说了几个，我还正寻思，告诉我给众生水喝，我还寻这水我啥时候倒到哪儿他们能喝着，我还在这想，等那个分手之前我得请教请教，我把水放在哪儿这些众生能喝着，因为这些个程序我全不会。你真心诚意的恭请这些个众生，我的请法就是我不请也不送，因为我点名我点不上来。虚空法界所有众生愿意到我这来听经闻法的通通欢迎，我用心跟我的护法神沟通。我原来我不知道我有护法，真是我天真到这种程度。后来翠明老师说，刘老师啊，你家护法好多呀，而且你家护法很厉害。他说没有地方啊，你没给人家个地方啊。我说那怎么个地方？王老师就给我写了一个单儿，我回去就打字以后，我搁个牌儿立到我家佛堂了。说这样护法就有地方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刘老师你家护法厉害。说怎么个厉害法呢？因为我们那儿建一个城隍庙，说那天呢要请城隍落座，然后这个同修啊就去刁居士那说，请刘老师去给城隍老爷开光。小弟儿真是就跟我去找我了，说大姐啊，人谁谁谁请你去给城隍老爷开光。我说我不会呀，咋开光啊？我说你跟人家说吧，刘老师不会，他不是说加拿大请不动，我说谁明白请谁吧。完后来这个事儿我就没参与嘛，没参与，有人就给这个同学出个主意，说那你请刘老师没请动，你让那城隍老爷自己去请，说城隍老爷那官儿也挺大，你让城隍老爷自己去请。说城隍老爷去了，那我不知道啊。完城隍老爷去了以后回去就跟这个居士报告了，说刘老师没请来，我进不去他家门，他那护法太厉害了，不让我进。我不知道那个护法那么厉害呀，所以后来我就用念头啊，这个念力很重要啊，我就跟护法神说呀，我说我也看不着你，我说你们对我的护持我很感恩你们，但是凡是来的不管是哪一路的众生，哪个法界的众生，哎，他们有难处通通开绿灯，都让他们进来。我就这么，我就起心动念，我一个不障碍，是不是？你别说这个是善的进来吧，那是恶的你搁门外吧，不要这样，那不还是咱们有分别心吗？清净平等觉就这几个字儿，五个字儿，咱们落实没落实啊？所以有时候刁居士跟我说刘大姐你也太平等了。我再给你们举个小例子哈，头两天我来之前呢，我就看看我姐，刁儿和大云我们几个一起去的，我去了坐到我姐床上吧，我外甥女就给我倒了一杯水。我家不都养一个小幽蜜，刘幽蜜那个小狗吗，也带着了，带着去了吧，这小狗就上我跟前了，一看我手里端这杯水吧，人家就呱嗒呱嗒呱嗒给我喝上了。我这水杯搁手里端着呢，我家刘幽蜜人家渴了呗，那可能就没平等，给人倒水了，没给我们那狗蜜倒水呀、啊。所以人家那我就喝你这杯吧。所以幽蜜就喝我那杯，我就瞅着他喝，喝饱了你舔舔嘴，走了。那剩下半杯水呀、啊，我喝了吧。我看小雕斜眼瞅我。我当时不知道他瞅我是啥意思，后来回来坐车上说，大姐你也太平等了，那狗喝完的水剩了半杯，完了你都干杯了。我说那不喝不浪费了吗？没关系，那你看我现在不挺好吗？那就他这一生是狗，那他前生是谁你知道吗？前生是个修行人，对不对？犯点小错误弄了一个小狗皮，所以现在我经常跟刘如蜜唠嗑嘛，我说这一生啊一定得修出去啊，念阿弥陀佛呀，因为我们刘如蜜很有灵性啊，现在拜佛会三种姿势，前拜就是前腿跪着后腿支着，后拜就后腿跪着前腿支着，大拜就密宗那个大头后面两个小脚丫脚心朝天，谁上谁上我家都说，哎呀，没看见谁家养狗，这怎么还会拜佛呢？早晨只要我不磕四个小时头吗？只要我这面门一响，哎，我垫儿一摆上，他先上去占个地方。我那拜垫就是那泡沫，哎，就那么大一块泡沫。他一看我摆上了，他上去了，那他上去，那就让给你吧。我说幽蜜啊，咱俩谈判啊，你在这个垫儿，我在地儿。所以他拜垫儿，我拜地，我搁地下，他搁垫儿上，有什么不可以的？你为什么就想，哎呀，他就是一只狗啊，我是人呐，我得在这垫儿，我没有那些想法，所以我这人可能是人说我是另类，大概也就是另类到这个是份儿上了吧。就是我对任何人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分别，说这我跟这个近一些，跟那个远一些，我没有。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人缘比较好？我总结一条，就是我比较随和。哎，我对谁都是这样，没有亲没有厚，没有远没有近， 但是我最大的一个优点，我告诉你们，我特别希望别人比我好，比我看别人比我好吧，我特高兴，可开心了。这一条可能是一般人不太具备，一般人大概的习性都不希望别人超过自己，你在我后面，我在你前面，都希望这样。我是希望别人在我前面，我在他后面。那记得上次我去那个澳洲讲课，我不给大家说吗？我弄笑话吗？胡雪林老师他说：“大姐，你走在我前面。”我说：“你个高。”我说：“你走在我前面。”另外，我走前面我找不着道，你走前面我就搁你后面跟着，你走哪我跟到哪，心里踏实安全。所以每次我们一出场的时候，胡老师在我前面，我在他后面，我就跟着他。那天该他上堂上课嘛，那我那天就差点没跟，我跟着后面了，差点没跟着上台。进了大门以后，胡老师应该是右拐完了上台讲课，我应该是左拐过来找我们的座位。多亏是我一进门口，不知道哪位护法提醒我向左拐，就进大门那一瞬间向左拐，我就没跟胡老师上台，我就上左拐了。但是还弄了一个笑话，没找着我的座位。人家我们的座位吧，也是一排桌子铺的，这个黄帘特明显，而且都有名牌。我拐了是拐了，完了就去找我的座位。第一排就靠门的第一排吧，也是铺着这黄帘，是一些法师的座位，也都有那个名牌。我到那嘎达我就去找我座位，完了站那嘎达一看，这牌没有我的名了，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我站那说，我那牌儿往哪儿去了呢？完了，不是一排法师搁那坐着吗？法师就笑了。法师说：“刘老师，你的座位在那面，我们那座位是在中间一些的位置上，就是这样。”所以说人呢，单纯点好，简单的好，活得快乐，活得潇洒。我要是不是这种性格，30年前我肯定死了，我活不到现在。所以现在，如果我有事儿还没办完，我就接着活下去。是不是好好的给大家做个好样子，完成师父给我的使命。哎，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快乐。